好 ，OK， 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神给爱他之人最大的鼓励呢？加薪，这个人很爱我，我给他加薪啊，还是升迁，事业成功，得到一个好的配偶啊，得到好的儿女，还有想到什么啊？病得医治啊。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啊，神给他一个鼓励啊，遇到好的同伴啊，特别是属灵的同伴，这真的是神给一个人的鼓励啊。还有呢，服侍神很成功啊，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啊，被人家肯定啊，被爱戴，这些是不是神给爱他的人的鼓励啊？其实都是啊，对不对？那最大的鼓励是什么？
做自己
啊，
做自己。
体现，对，真最大的鼓励是一个是神的爱的浇灌，一个主的显现，有没有？第21节，21节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神的爱会浇灌在我们里面哈，你会感受到神的爱，我也要爱他，而且呢，主的显现啊，所以这是神给他爱他的人最大最大的鼓励，你知道？哎呀，真的我。加薪升迁这都很具体，神的爱的浇灌跟主的显现有这么宝贵吗？
有
啊，真的非常宝贵啊。那个尸体板，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尸体板那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传道大有能力，结果后来那些犹太人就抵挡他，后来把他抓到公会里面来审判啊。那时候他就讲了一圈道啊。讲完的时候他就看到天开了，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其实他不是他做了一件，他是一生当中他活的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什么？他让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其实主耶稣在这个14章21节里面讲到说要向他显现了，这个显现到还不是我们肉眼看见哦，主耶稣在他前面，是在我们灵里面，灵里面经历到神的显现啊。但是尸体板他不仅灵里面看见，他甚至他肉眼看到了啊，看到了，所以他里面就去得到激励了。这时候他准备要，他们就把他抓去哈啊，一听到就很生气，就把他推到外面去，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时候啊，尸体板他不仅说没有在这边啊。这个苦苦哀求啊，他怎么样？他为这些敌人代求啊，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被打回来就死了啊，就睡了。右边那个是扫罗，对不对？扫罗那边啊，这个拿个手，对吧？坐在这边的那个，
这个是，
哎，最右边这个，哎，对，
看守衣服，
对，啊，好。所以在尸体板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这两方面啊，他为什么能够说主啊，不要将这归于他们呢？他向着这些仇敌里面充满了饶恕跟爱，对不对？因为他自己被神的爱充满，他被神的爱充满，他才能够为这些仇敌祷告，对不对？不然的话，他说主啊，求你为我伸冤，主啊，你就记得他们这些嘴脸啊，不是？但他不是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这时候被神的爱充满了，所以他向他的这些逼迫他的人就可以发出这样的祷告。那另外他自己也看见神向他显现，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主说他会向那些爱他的人哈啊，他有这样最大的一个鼓励跟赏赐啊。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每一次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啊。每一次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顺服神啊。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神就向我们显现。那神向我们一显现之后，我们这人就更多被改变。为什么？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地上的那些偶像，还有那些地上的那些吸引啊。不是说旁边说传道人跟你说啊，要爱主，要爱主，不是，是无价之宝。是什么是无价之宝啊？
基督，
是主耶稣啊。主耶稣的显现啊，叫我们可以脱离这些吸引啊。好，接下来犹大跟耶稣啊，问这个 犹大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啊，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啊，主耶稣就说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耶稣这个回答你看懂吗？主啊，为什么不向我们显？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
嗯。
主耶稣这个回答好像答非所问，对不对？你看得懂主耶稣回答的意思吗？
嗯。
如果谁主只在那个爱主的人心里，不会到其他人心里去，所以他们看不着。
对，那个小恩回答的就是这个下一句24节啊，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啊，所以主不向他显现啊。那王弟兄讲到的是主的这个显现是里面的显现嘛，所以那个不爱他的人就当然看不到啊。但是犹大他问的不是我，犹大他所想的是主耶稣这个肉体上的人要显现啊，所以犹大他其实他真正问的意思是什么啊？犹大他真正想问的是说，主啊，你不是要做王了吗？主既然要做王，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对不对？啊，他说 ，But Lord, why do you intend to show yourself to us?And not to the world， 为什么不向这个世界显现呢？啊，所以他真正他心里头纳闷是这样子。如果主要做王的话，他光向我们显现，这怎么能够做王呢？一定要向世人显现啊。那主耶稣他的意思说，犹大，我再说一件啊，对你们更重要、更宝贵的事情啊，你不晓得，你心里头还在想说，这个主耶稣做王了，让我们这些人不都这个。都发了吗？这个，但是主耶稣说，其实要现在跟你讲一件更重要、更宝贵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三一神要来跟你同住啊，有没有？他这里讲的还不仅说这个圣灵要来啊、哦，他说我父23，我父也必爱他，并且呢，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23节英文怎么说 ？Jesus replied, "If anyone loves me, he will obey my teaching. 然后呢 ，My Father will love him, and we will come to him and make our home with him. Make our home with him， 就是说跟他住在一起啊。那所以天父也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以后要跟天父同在。既然天父现在就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有一本书啊，叫做《先知与代祷者》，那里面有一段文章啊，那作者说啊，然后有一天傍晚，我沿着高速公路从 Spokane 在哪里？在华盛顿州，我们这下面呢 ，Spokane 开车回家啊，这时候主就临到我，而且拍拍我的肩膀，他说是很真实的拍啊。然后说约翰，我说是的主啊，我要你去见一个人啊，哦好啊主啊，我要你去见我父亲
哦，
然后接下来啊，一种最慈爱温柔甜蜜亲切美好的同在立刻笼罩了我，是我在别处从未遇见过的，我灵里马上知道没有任何的同在能够胜过他，天父同在最显著的标记就是全然蒙福的平安稳妥，连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些形容词也无法传达我所感受到的那种亲切甜蜜的完全完整平安的感觉。赞美神，他在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的时候临到我，我就紧抓着方向盘一路轻声呼喊的父啊，一直到回家之后好几天都是如此，我终于明白保罗呼喊阿爸父的心境了。这是先知与代祷者啊里面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天父真的是要来向我们显现啊，而且天父的显现是一种特别的 啊，特别的，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神有给我们很大的赏赐啊，不是只是这地上，哎，实际很事情很顺利啊，很平安，主要向我们显现，而且天父也要向我们显现，而且不仅显现呢，还要跟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同住。你要想说啊，主耶稣那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啊，那时候他降生在哪里啊？在马槽里面，对不对？然后在想说，那个马槽实在是全世界最蒙福的一个马槽啊！既然神的儿子可以选中了他，降生在那个地方，那今天呢？今天这地上也是有一样跟马槽一样啊，污秽肮脏很这个很卑微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心，我们这些人的心啊。天父居然愿意跟啊耶稣还有圣灵一起来造访我们，而且呢住在这里面啊，这是何等大的荣幸跟恩典，对不对？啊，神要来了，赶快把这个房子里面打扫干净啊！而且不仅他只是来这个短暂停留一下，他根本是要来 long stay 的，要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就想说啊，说啊，我是何德何能，你愿意来这样跟我住在一起啊？这是我们的天父，他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给哪些人呢？就是给那些爱他的人，他会向他们显现。好，接下来25节啊，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告诉你们，对你们说了啊。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我们上次有跟大家 summarize 一下，就是说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要永远与门徒同在，住在门徒里面啊，叫我们不再是孤儿啊，我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啊。然后呢，他会指教门徒一切的事情，使门徒想起主的一切话，然后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实际当中啊。好，那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就这里了哈，他要指教门徒一切事情，所以碰到大小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求问神啊，这件事情该如何啊？好了，神给我们平安啊，然后神没有里面没有没有拦阻的话，有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哦，好，所以我就去做了啊。神他会教导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明白啊，明白一些事情的这个后面的真理啊，让我们明白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使门徒想起主的一切话。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把这个圣经写下来啊，写下来他们想哦，你这样想说他把这些写下来，他们是都记得吗？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圣灵在他里面了，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想起当时主耶稣所说的话。路加是去采访啊，去访问别人，但是马可可能也是啊。那马太跟约翰呢、啊，他们都是亲耳去听到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们这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了，有时候就是事情过了就忘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灵会让他重新想起来，把这些话全部都写下来啊，就是一直不漏，全部都写下来。那今天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为什么读圣经？我们读过之后，第一次我们读啊，也许不懂。第一次读了之后呢，印象还不是很深刻。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如果从来没读过啊，圣灵也会让我们知道了。但是问题是，多半的时候主是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所读过的圣经，啊，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这时候碰到需要的时候，一句话突然在我们里面主对我们说了，所以这很重要，我们要好好读圣经。我知道有些人从来没读过圣经，突然神在里面对他说一句话，后来主对我说什么什么话，旁边人听说你那句话真的是圣经里面有这样说啊？真的啊，我不晓得圣灵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啊，还是我们读过之后神再来提醒我们啊，这就是圣灵所要做的事情。另外他还有为主做见证，还有荣耀主，还有呢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啊，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来要做的事情啊。好， 接下来主耶稣说啊，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请问一下，这个主耶稣说这个啊，他说我赐的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啊，主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啊？
嗯，
主的平安跟世人的平安是地上的世界的看的，就是主的平安，主赐下的东西是生命，是喜乐，
嗯，
是永久的，世人的东西是短暂的，
嗯。
想到那个啊，那不是有一幅画，就是那个鸟巢里面小鸟的那个，瀑布的那个，只是说主题是平安，然后画一幅画，然后的第一幅画就是就是风这个
风平浪静，
对，风平浪静，风光明媚的一个就是很平静的一个美景，然后第二幅画呢就是在一个很险恶的一个大瀑布的旁边，然后有一个小树枝，然后上面就一个小鸟巢，然后里面有几只小鸟就在那边睡得很安稳，然后就说哪一个是真正的平安，然后我觉得主所赐的平安就是像第二个，就是就算外面很那个大风大浪，可是呢却还可以让我们睡得很安稳。
嗯 ，OK， 对，所以这个就是刚Pinky 所说的，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的啊。小恩说的是这两幅图，两种平安，对不对啊？左边那个是真的是一切就风平浪静啊，这叫做世人所赐的平安啊啊，这
今天没有鸟巢，
这里，OK， 好，那个他在这个很小啊，这个在这个洞里面啊啊，这个两种平安啊，是吧？就是左边那种平安就是世人所赐的啊，环境一变动的时候就平安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巴望这个天天都是啊，这个晴空万里啊，就是一切都很好啊，这个跟众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平安了 啊，没有人这个没有人得罪我啊，一切都很好啊，做事情都很顺，
嗯，
但是不可能这样子，对不对？
不可能一直这样，
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对。那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呢，是右边这一种啊，就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变动，甚至于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然后里面你还是可以很平安，你在里面那个小鸟在那边居然还可以睡着啊，虽然可以睡着，主耶稣在那个风浪大风浪当中不是也是睡着的吗？在那个船里面啊，
对，
这就是主的平安啊，啊这种平安呢是怎么样？外面的环境不能夺去的，
对，
啊左边这个外面一来一个什么风波，马上就没有了。右边这个再怎么样，里面那个平安是一直在那里的。
我们读过诗篇啊，大家想一想，哪一个诗篇可以跟这个主的平安相连接？还记得吗？请你在啊，都不记得了。哎，很好，那是诗篇23篇啊。好，那还有一个呢，还能不能再找一个？
那个，喷轰翻腾。
哎，对，46篇，所以你可以在主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在旁边写个46篇啊。好 ，Gina， 请你帮我们读一下这一篇，46篇，对，要记得啊，大家。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嗯。
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城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行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伤，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万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对，要得到主的平安，第一就是要认识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然后呢，他非常的喜欢做我们的避难所啊。所以在环境在非常恶劣的时候，可是呢，我们都不害怕，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啊。这是第五节啊，还有外邦喧嚷，列国动摇，但是神一发声，地就融化了。神有他的时间点啊，但是呢，天亮的时候，神就会帮助这城。哎，好。
好，我们那个先继续看这个第十五章，好不好啊？这个主耶稣在这边讲到葡萄树跟枝子啊，这个葡萄树啊，刚刚我们看过葡萄树，这个是葡萄树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叶子都会掉光啊，掉光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进入冬眠期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啊，那个农夫啊，他就要开始修剪啊，有没有？上面一大堆啊，都把它剪掉了啊。剪掉之后啊，觉得光秃秃的啊，那下面这些你看这个都拿去烧了啊。好，那为什么要修剪呢？啊，修剪有一些目的了啊。第一个，它维持这个树的形状啊，那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啊，以后成熟的话可以采摘，那位置刚刚好，不要太高，不要太低啊。那第二个，它是选择那个健康的枝条跟芽啊。其他的比较差一点都把它剪掉，这样的话以后这个芽就会发得很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要控制每一根枝条上面的这个芽数跟间隔，如果太多的话，到时候它就会发很多条枝，那时候这根枝子上面就会长太多的这个果子，但是那个的话就变成每一个都营养不良，然后间隔也不能太密啊，太密的话呢，这个到时候叶子啊就是会挤在一起，挤在一起的话，那个阳光就是光合作用就不好，所以它也要让它不要太密啊，要间隔要适中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个果实啊，改善这个葡萄的这个质量啊，让它每一个营养都够，长得很大啊，但是。这个，而且每年的收成呢就会很稳定，不要太晚成熟或太早成熟。他说，经过这样的这个修剪之后啊，会有这样的功用。所以这个葡萄树啊，这个要修剪是很重要的啊。好，到了春天了，你就看到它这个发芽开始长叶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到了五月啊，这个葡萄就会开花啊，葡萄开花，这时候要做第二次的修剪啊，要剪掉什么呢？剪掉没有开花的那些枝子啊，有的枝长得好长，但是上面根本没有开花，没有开花就表示说它不会结果子，对不对？所以这条是白长的，只会浪费养分。开花，花在哪？然后大家知道这些啊，这些这都是它的小花啊，有吗？
我们上次唱一首歌有没有？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是沙仑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能舍下。园就是葡萄园，你是园中的凤仙花。那大家看一下这些花会不会很醒目啊？
这是葡萄花。
会不会很醒目？不会啊，要圈起来你再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哎，但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有一颗凤仙花，那凤仙花开得很大，很鲜艳啊，是不是就非常的醒目？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是园中的凤仙花，那么醒目，千万人中第一人，了解啊？那个歌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呢，这个一条枝子啊，上面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些花的，你就把它剪掉了啊，不需要了。那另外呢，有的叶子太密了，太密的话也要把它剪掉啊，因为叶子太密的话会遮住其他的话，这个光合作用就不好，同时呢 因为有那样容易长霉、哦、所以不好，所以要把它让它每一片叶子都能够照到阳光、哦嗯、所以它需要经过这些修剪、哦、修剪，甚至于连这个花有时候也要经过修剪一下，让它这个一串、啊、你给它稍微剪一下，到时候它就长成这个一簇就会圆圆的，你就买在你到超市里面去买就哇怎么这么圆，如果它没有剪的话它就所以它要经过剪过、哦、那但如果说你这个是用来炸酒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是放在那个桌上给大家享用的就要经过修剪啊。好，所以说经过这个修剪之后啊，到了这个七八月啊，葡萄就成熟了啊，成熟了。 OK， 所以这个要种葡萄是很有学问很有讲究的，我看这资料看了半天终于有一点点概念啊。好，因为知道说主是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主说它是真葡萄树啊，真葡萄树就是说这地上的葡萄树都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象征，它是让我们明白说哦，我们跟神之间的跟主之间的关系哈、啊、它是那一棵真正的葡萄树，那我们呢是它身上的什么
枝子
啊。好，那它第二节它说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哇它就剪去
嗯，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嗯、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刚才知道啊，这个如果这个枝子上面没有花的话啊、哦、就要剪掉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浪费养分
养。
那但是结果子呢他要修理干净，他要让这个叶子啊、嗯、这叶子不能
太多
的话会遮住其他地方，太少也不行，因为它需要光合作用，太少的话如果它就会营养不良啊、哦、它一定要够叶子要够才可以，才会长得出这个好的葡萄，所以需要经过修剪。好，那这个什么叫做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啊？
嗯，
啊，这个凡结果子我们知道了，就是、嗯、爱主的基督徒了，对不对啊？
嗯。
但是如果不结果子，那这是什么啊？我们知道哈、啊，我们礼拜五有讲到啊，就是一个罪人啊信主了，对不对啊？进主了之后啊，这个不是停在这里啊，我们还要往前啊，还要遵守主的命令啊，对不对啊？从外面看起来，我们就是要做要遵守主的命令。从里面来讲啊，我们就要连于主，然后要连于主。那连于主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啊？就可以结果子。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嘛，就会结果子啊啊。然后呢，结果子，那我们结果子很好，但是主还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这个枝条会结果子啊，然后呢主还要给我们修剪，要修理干净对不对啊、
嗯、
修理干净让它能够结果子更多，
对
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是这样子啊。那现在他是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不结果子的，
嗯，
那不结果子的是什么人啊？是基督徒吗？
是，有，
是不是基督徒啊？
是
啊，
有可能，
因为他第二节他是说凡属我啊不结果子的自己，既然是说属主就是表示基督徒了啊、
嗯、
He cut off every branch in me 啊，所以那些枝子是长在主的身上的嘛啊，所以这个人呢是怎么样，是信了主了，但是他没有主的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他没有连在主身上对不对啊、
嗯、
啊，不连于主的结果就会啊不结果子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生命的枝浆流不过来啊啊、哦，所以我们要连在主上，就是说让主的这个生命啊一直可以不断的涌流出来之后呢，很自然的就会结出果子来啊、哦、不是在那边挤出一个对不对，要很自然的，我们就是跟主多交通啊、哦、多来往，很自然的哦嘣一个、okay、
那个彼得在他的彼得书里面说这种人叫做闲懒不结果子、
嗯
哦、那他前面讲的是什么呢，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呢就加上了神圣的知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有了知识呢就要加上忍耐啊、哦、等等等等啊、哦、就是说不闲懒而结果子的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生命他的灵命的成熟度越来越增加，嗯，因为他有花上功夫去追求，就好像 一个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农夫，对吧？他栽植这个葡萄园，他需要花功夫，是不是？哎，到了冬天的时候要去剪，是不是？那剪就很有讲究了啊，哎，所以我们也要花我们得救的功夫。有了信心，就要生产出德性；有了德性呢，就要再生产出知识，认识神的知识；有了知识呢，就要加上节制啊；有了节制呢，再加上忍耐等等。将来我们查到彼得书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些。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呢，那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果子。那充满了生命的果子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去得灵魂的果子啊，这就是后面讲的。
好 ，OK。所以呢，这个不遵守主的命令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从外面讲是你没有去遵守主的命令，从里面讲你跟主没有连结啊，
因为这个人太闲懒了
啊。那这样的结果就是不结果子，不结果子之后会怎么样？神就把它剪去 ，cut 啊，剪掉之后呢，就丢在火里啊，丢在火里。啊，就跟我来讨论，昨天在讨论说，丢在火里是指什么？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他认为说是丢在硫磺火湖里。我说，这个另外一种看法是说，在将来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啊，主耶稣再来之后那一千年太平的时候，他们会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啊。在那边哀哭切齿。
我为什么很肯定的讲，那是在硫磺火湖里？我的根据是，大家也许可以写一下《希伯来书》第六章，是不是？
第六章跟第十章。
嗯、
好，
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
好 ，OK 啊，所以后面上面那些呢，到最后都被cut掉了哈，cut掉。刚刚我们看到不是地上一大堆枝子吗？哦，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讲了哈。信主之后呢，我们是成为什么信徒啊？好、啊，那但是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连于主，我们变成什么徒啊？
门徒。
变门徒。你说信徒跟门徒有差别吗？
差别大。
啊，那个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啊：“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呢，前面是信，那些犹太人都信啊，啊。信了，已经信主了，但是问题是主耶稣说你们还要遵守我的道才是我的门徒啊。所以这是层次上有差别的。
其实遵守主的道就是在走十字架的道路。
对，好，等一下我们讲到啊。然后呢，主耶稣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什么，都已经信主了、才会称呼他主啊主啊，对不对啊？
对。
但是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啊、哦，所以遵行天父旨意就是门徒啊，这时候你才能够进神的国啊。哦、OK， 那没有进神的国是什么？就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啊、哦。我讲到说外面的，将来那一千年啊，在外面啊，
哀哭切齿
啊，羡慕啊，看到人家在天上啊，在那边啊享受这个丰盛的筵席，这些人呢在外面呢哇赤身肉体啊、哦，在那边啊懊悔啊，那时候如果说爱主一点多好啊。但是没办法啦，这一千年你就在外面了啊、哦、啊！所以他说，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啊、哦，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门徒有一个记号，就是什么？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我们刚信主，我们信了主啊，不是停在那里，我们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就是遵守主的道啊。
啊，把自己定死啊，自己定死，就是
什么叫做把自己定死啊？
把自己定，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定了，是
圣灵
了，对，
还有加上我们的意愿，
对啊。
那个比方说了哈、啊，比如说你要不嫉妒，不要嫉妒别人，那我们天蝎是很喜欢嫉妒的，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嫉妒呢？因为我们对上帝不认识，我们觉得他不公平啊，他为什么有那个，那我就没有那个，所以对上帝的这个公平产生怀疑，所以我们就敢大胆的嫉妒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上帝 没有把那个人的东西给你，但是上帝也有把那个人没有的东西给我，了解吗？上帝按着他的智慧，按着他的爱，啊，他这样子分配不同的这些恩赐，啊，这是他的主权。所以呢，神叫我们不要去嫉妒，不要去贪婪。凡是贪婪的，就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这些人不能进上帝的国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愿意不嫉妒啊，把我们那个嫉妒的罪性给他定死，让圣灵来定死。所以到后来，我们会变得很欣赏他那个独特的恩赐，了解吗？哎，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
对，
改变成像耶稣的样子。
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呢，就是你让主在你的心里面掌权，
做王，
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上。如果呢你自己坐在你心里面的宝座上，一切都是我做主，我决定，我说了算，这个就是没有背十字架。好，背十字架就是让主来做主啊。好，那这样的人啊，门徒啊，他是遵守主的命令啊。那他里面呢，就是在连于主。所以什么叫连于主啊？我每次常常讲到连于主，就会就说你老是说连于主，连于主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叫连于主啊？
其实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连于主，然后很渴慕他。
那个好，连于主就是跟主常常有交通啊，有交通，所以我常常跟就在一起，对不对哈？那他在想什么，我就比较知道。如果他老是他在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做我的事情，他在想什么我就不会知道，对不对啊？所以常常跟他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常常跟主在一起，主在想什么我就比较容易知道啊。那门徒还有几个特征哈，还有一个是彼此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的有几个基调，一个是背十字架，第二个是彼此相爱，还有一个你们多结果子。啊，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有这几个特征，对不对？
是
背十字架，彼此相爱，多结果子。好，什么叫做结果子啊？圣经里面讲到结果子啊，至少有两层的意思啊。第一层是讲工作的果子，第二层讲生命的果子。什么叫做工作的果子？啊？不是，对，待人得救，对，啊。那个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啊，得些果子，什么果子啊？他说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这个是讲到灵魂的果子，他希望到罗马的教会去，在那边传扬福音，得一些灵魂。所以呢，传扬福音拯救灵魂，这叫做工作的果子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传。如果你信了主，没有传福音，没有做见证，就是不结果子，不结灵魂的果子啊。好，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是生命的果子啊。这个加拉太书啊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果子，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出一些果子，这果子是什么呢？
爱、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这个都是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改变。彰显基督啊，好，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需要结出这两方面的果子。一方面呢，我们要带人信主啊，不是徒受恩典啊，自己得救就算了，我自己上天堂，你们下地狱无所谓啊，不是，我们也要拯救灵魂啊。第二个，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改变什么？向主啊，向主。那具体的讲，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所彰显出来的一些果子。好。所以啊，我们连于主啊，就会结出这两方面的果子啊，不需要自己啊拼命努力用力，哎呀我要做好事，不是啊。
主说他来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主的生命，而且我们花上代价去追求，去顺服啊，去体会主的心肠，这个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会结出果子来。
好啊 ，OK， 所以啊，结果子啊，结果子很好哈、啊，对不对？开始有结出这个工作的果子跟生命的果子，完了之后呢，啊，神要怎么样？
修理干净，
咔嚓啊，然后呢， 咔嚓啊！是，请问神怎么样修理干净？神怎么样给我们咔嚓咔嚓？
借着环境啊，
啊，圣经里面有说啊，这个这里第三节就有讲啊，是吧？
嗯，
啊，对，好，所以神怎么样来修理剪，帮我们这个修剪啊？
嗯，
借着什么主的话，第一个主的话，还有呢管教，还有试炼，还有剥夺。主的话刚刚讲到了，就是借着这个第三节，对不对哈？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为什么神的话可以修剪我们？
嗯，
我心里头这个对一件事情一直过不去，就今天读圣经啊。读到一句话，你要饶恕人，像天父饶恕你们一样。啊 ，OK， 主啊，是的，我怎么那么愚蠢啊？那个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啊，我愿意饶恕他啊，愿意饶恕他。哎，神的话就在那边修剪我们啊。神说啊，要为这个地上的事物劳力啊，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啊。啊，主啊，谢谢你，我天天在那边想说怎么样发财，我谢谢你的话开启我啊，让我这个脑筋转了。所以神的话在那边修剪我们，对不对啊？修剪我们。啊，我们这时候被主修剪之后，修剪之后是意思什么？我的力量啊，我身上的那个生命啊，那个枝浆啊，就不会流到那些多余的那些枝子上面去，对不对？他把那些多余的枝子剪掉之后呢，我的 energy 啊就集中在结果子上面，啊，所以主的话这边修剪我们了，对不对？那修剪就把一些不需要的把它剪掉啊。好，所以我们要读主的话啊，主的话就。这个这几样东西啊，主的话、管教、试炼跟剥夺啊，要让你选，你要选哪一个？
那都选了。
我要选主的话，主话我自己改，自己改。如果你不改，主就管教，主就试炼啊，然后有主就给你剥夺啊。好了，这个当然是有的东西，这个主还是会。透过后面的这一些啊，更彻底啊。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读了主的话啊，我们自己就被改变的话，那主就不需要用一些非常手段了啊。
嗯。
什么叫管教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啊，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所以神会管教啊，管教让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改变啊，修理干净。第二个试炼，试炼。试炼约伯啊，说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时候就是好像很难改。但是借着一些试炼之后，我们这个人就谦卑了。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去恋慕那些不该恋慕的东西。这个时候啊，神就让我们结果是更多了。剥夺也是一样啊，这边我没有列入剥夺的经文啊，因为我想不起来啊。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像雅各啊，雅各的一生就是被神一再剥夺啊，一再剥夺，剥夺到最后啊，本来我们这个人啊，这个人生计划一大堆，神给我们做的，在这剥夺掉一些东西之后啊，我们就会 focus 在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计划当中。
嗯。
啊，好，所以啊，你不要想说神啊。神啊，我好想得到那个东西哦啊！神啊，我好想跟那个人结婚哦啊！神啊，好想这个那个，结果后来神都没给你，那个好痛苦，对不对啊？痛苦。但是为什么神把你剥夺之后，啊，是吧？我现在就单单爱你好了，单单爱你。对啊，神就是要我们单单爱他啊，把我们这些不该有的一些贪恋啊都剥夺掉，到时候我们就结果是更多了。好，那对于这个不遵守主命的。啊，神说啊，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好、啊，哎，这人已经信主了啊，但是呢，他因为没有遵行主的命令啊，主就说啊，把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哦，这就是这个人是已经信主得救了啊，但是后来呢，又被丢在外面黑暗里面，因为他没有这个
结果子，
没有连于主啊。这个句话，这个就常常在讲啊 ，Light obey brings more light, light disobey brings the darkest night。 这话什么意思啊？
嗯，
谁帮我翻译一下？
Gina。
分手那个亮光之后，就会带来更多的亮光。
嗯。
不遵守那个亮光的话，就会带来最黑暗的黑夜。
对。
对。
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刚信主了，然后啊，这个对主的命令啊，马马虎虎不在乎，结果你越来越就不感觉不到神的同在。那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呢，你也不在乎，无所谓。有的人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就会很急啊，说啊什么地方得罪你啊，说啊，求你帮助我，要回转啊，回转之后，你这时候你有这样的心哈。神就会让你调整，然后当光照，你就知道说啊什么地方不对。你一调整之后，神的同在就很丰富的回来。但有人不在乎啊，神的同在啊无所谓啊，哦，啊没有神的同在没关系，那我日子过得好好的哦，结果就会越来越啊越来越越失去，越来越失去，连本来所有的都没有了，到最后呢，咔嚓哦就被捡去，然后到最后会丢在火里面。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啊。